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讲台话，来聊聊房子的事。我觉得接地气一点，因为大家最近都在聊，除了股市就是房市的啦。那当然，上一段我们节目聊了就是住宅，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聊聊商业的这个房地产。当然，在讲商业房地产，我觉得第一时间来讲，你金额大了，第一想的还是跟利息有关。
对，
那商业房地产的这个贷款市场大概是怎么样？
以目前来讲，我们刚才 Paul 有讲说，商业来讲有分几块不同的东西。
对，
一种是像一般的office， 或者是一般的 shopping center， 或者是这个 warehouse。那以目前来讲是说，这个 shopping center 跟 warehouse 比较热络一点，但是相对上 office， 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很多人在家
上办公空间
都缩小了。那至于这个商业不动产的贷款呢，这个商业银行它贷款给你呢，基本上它是取决于说标的物本身的收入是多少来借给你的。
对，
个人收入方面呢，当然它也是看
参考，
但是最主要还是说你标的物本身它的出租率，它所收的租金，它会去算出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去。这样子来贷款给你的，
他会有一个方程式去算出说我是不是要贷给你啦，最简单就是这样。
基本上很简单的一个方程式，它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的租金收入扣掉你所有的开销之后，包括房地产税啦、保险啊，还有 management fee 管理费
啊、
管理费用，扣完之后，你的收入呢，必须要你未来贷款的每个月的公额大概1.2倍左右。
哦，就是说我如果付10,000块的这个公额，
对，
我的收入就要12,000，
12,000以上。
OK，
他用这个方程式来算的。那有些比较保守的银行大概1.3倍左右。
那利息呢？
利率来讲，这是目前来讲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短期利率也是很低嘛，所以相对上这个商业不动产贷款，那相对上都是跟着所谓的 prime rate 在走。
Okay，
那 prime 的话现在大概在3.25%左右。那它本身会加一个利润，就是一个 margin 上去。所以目前商业不动产贷款，如果是走浮动利率的话，大概是在4%左右。
所以应该还是好的，
还是好的，对，
好的利率就对了。重点是你贷不贷得到，对不对？杨会长，
对，没错，
贷得到。
因为刚刚我们 Alan 讲了，他如果按照那个就是你的标的物里面收租收多少，
对，
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在现在的情形下的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了，对不对？
对。
OK， 如果是像 Plaza 或者办公大楼，OK， 那要不要讲讲这三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形式的商业房地产，那在市场上的表现是怎样？
就像刚才 Alan 一开始讲的嘛，就是说我们商业不动产有分好几种，好
办公大楼。
好，办公大楼又分一般的办公大楼，还有医疗办公大楼。
OK，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oh, okay.
简单的想法。然后还有我们的 Plaza， 就是我们的零售商店，那些 retail。然后当然现在最有钱买不到的仓库
、为什么会有钱买不到仓库？
有钱买不到的仓库。你看那个现在解封开放，路上全部都是大卡车。
对，没错。
为什么？就是因为电商
e-commerce。
哇，现在大家
都在家，
足不出户在家，所以 Amazon 的仓库全部都给它包下来了。所以现在变成物流，不仅物流，还有第三方物流对这个仓库的需求。
OK。
对，刚才上一段节目我们有讲到说，租金是不是往上飙？仓库的租金也是
往上飙。OK。
对，一不小心就是从80cent、90cent到1块、1块1、1块2这样子往上飙，
对，最少就涨个20-30%。
所以那些电商，对，现在那些电商钱赚了很多，一大部分也是要跑到 landlord 的口袋里面，所以他们也是叫苦连天。对，当时候没有买的，到现在要租个仓库都是一仓难求。
OK，
那除了仓库之外，
Plaza
对 retail 来讲的话，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看你的 cap rate。
对啊，
我们就是我们的 net operating income 全部都扣掉以后，然后除以你的买价，就是你的 cap rate。
那现在零售
商店的话，那还要看说它这个它的那个 vacancy rate，
对，
它的空屋率
空屋率
到底是多少？对，那零售商店大家回归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是投资的一个好的方向，因为大家总是要回去。
对，因为现在零售商店的市场是不是相对就没有像仓库涨得这么凶？因为它如果现在很多的零售的业者店家们啦都没有在开店了。OK，
我们其实是说投资就是不外乎两句话。 对 ，buy low sell high， 买低
卖高，
卖高。对，那买低的话，现在零售商店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有机会的，不像仓库已经被大家飙到，
就像我们上一段讲住宅已经飙到已经无法掌控的那个比例了。但是零售零就是所谓的商场，
商场慢慢的，好，现在疫情解封。可能现在大家都还是在停车场用餐，慢慢的我们会回到，
还是会回到
室内用餐
过去的这些生活的方式了。
对对对，所以还是 COVID-19。
对，那我们因为 COVID-19， 我觉得相对可能让大家对整个的投资的概念，或者对房地产的市场有了不同的认识。OK， 但我还没有，还有一个没讲的是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来讲，我就是说分的两个部分，像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医疗办公大楼，
好，会不会涨？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记得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有所谓的teledoc， 就是
在
电话
视讯看医生，
视讯看医生。那到目前我觉得啦，哈，看起来这个真的是有点行不通的，
对，理想跟现实是
理想跟现实
有差异，
那是不得已的办法。
对
对
对，如果你简单的可能用这样子咨询一下也就算了，
咨询一下。
但如果真的需要看病，可能还是要医生看到，
还是得要去。所以现在一般来讲的话，医疗大楼的话，它的控制率其实没有那么高。
OK，
那医生其实不换地方的。
对，没错。
医生一换地方，他的病患都找不到医生，大家都对
对，很不方便啦，
不方便，很不方便。对，所以医疗的
大楼的
价，医疗的大楼，现在我觉得
行情应该会好呗。
行情现在也是进场
最好的，
一直在讲说进场应该也是进场的，如果找得到不错的话。
OK，
对，因为业主不一定要卖，可是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应该是一个好的时机点。
但一般的办公大楼可能就像当趟一样咯，
可能要再观望一阵子。对，因为它的控制率真的是太高。
对，
它不管是出售或者是出租，对，都控制都还是蛮高的。
因为我们如果讲到所谓的商业房地产了啦，那现在如果真的利息也算是不错的市场，如果大家真的要想要投资，有没有什么没有想到的口袋名单，也就是哪一些区域可能是值得大家，除了这个标的物的形式不同之外，有没有哪个区你会站在你的专业上立场上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的，或者多去关心关注多一点的？
其实哈，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对，有没有可能我突然奇发一想想到全世界都没有想到？
对啊，有没有这专家忽然看到有潜力，但是还没有人，很多人知道。
突然就是，并没有，
没有。
可是有些人会寄望在一些可能比较
偏远、
缥缈的一些
缥缈，
可能比较不实际的一些东西。我举个例子来说，土地
啊，对，
我地面上看到的已经
没有的改了，
没有的改了。对，那我就来想象说，哎，我的希望就寄望在那种还没，对，那土地真的是一个大问号，
真的，
真的是一个大问号。为什么？因为现在原物料普遍上涨，木材光是过一两个月，过去一两个月
涨了
4倍，对，那些从国外货柜也涨了4-5倍，吓死人了。一个货柜，所以这些运输费再加上原物料费，所以你的建筑成本、你的劳工成本相对的增加很多。如果你真的找到一块非常漂亮的地，真的要评估再评估。还有可能现在面对的，因为现在普遍都是在发放救济金，还在放嘛，哈，所以有些人宁愿待在家，也不能去上班。你到时候要找到人的话，也是一个大问号。
但是土地，中国人老实讲嘛，有土是有财。我如果真的现在土地价钱不错，我是买了，把它先放着，是不是也算是不错的想法？我不要马上盖啊。
那这个就跟
我就要问，对，
那这个跟 Alan 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因为土地很难贷到，
对，
我就要问，
土地是银行基本上是不贷款的
哦，真的，哦，
除非是你买的土地之后，你想要这个来盖这个房子，
所以你一定要完整的计划了，
对。你不然的话你银行因为他觉得说是未来这个未来的东西他看不到，这个土地上面没有所谓的地上物，他又不生财，的话，对银行来讲贷款又不能，就所谓的不能收租或者是不能营业的话呢，那他就等于是不能生财的话，那对银行来讲它的风险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如果买土地的人要么就是现金，
现金对，
如果不要不然就是要想好一个规划去跟银行去提报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未来的整个的这个收入跟发展，
对，最主要就是盖， 就是盖地上屋、okay. 这样子。哦、
所以如果真的买土地没有现金在手上，
对，
又不盖的话，还真的不行，
还真的不行。
它不能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投资，就对了，
因为没有现金流，
对，
没有钱进来，嗯，对你只能放在那边，它可能有未来性， okay. 可是未来我们。
真的很难掌握。
我们 每个人前面都没有一个水晶球。
嗯，对对对 对。
每个人问我就是我前面就是没有一个水晶球，我不知道未来会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嗯。对于未来，我现在要问一个未来的问题。从贷款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未来的利率？
未来的利率哈。我们是说短期还是长期？
我就知道他会这样问我。这个未来是一年还是三年？我们讲讲短期，也讲讲长期吧。
好，我们这样讲好了。未来这一年未来这一年哈，应该是利率会做一点点调整。嗯，但是不会调整太大。
OK，
因为还在 COVID 的阶段嘛。那等未来大概一年以后呢，他们预计这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
对，
他不得不调高利率。好。所以大概未来一年，就是一年以后，利率上涨的这个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多大？
多大？如果我坐在这里，
可以知道的话，大家都可以赶快去买房地产，
对
不对？
但是现在就是说，牵扯到说你因为这个低利率来买这个房地产，其实这个不管是房地产，现在已经涨很多了哈。其实你如果锁定到低利率的话，其实
不要管房价，
不要去管房价了，
你管每个月我自己付的这个 payment。
对，
如果是真的 affordable 的话，
对，而且你如果是所谓的自住的话，嗯。那当然
更不用担心了，
不用担心
了，那是等于是
因为我们像1988年来美国，那时候还是学生嘛，三十几年前，我们看从三十几年前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三波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变化动荡。那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三十年前一栋房子是20万。现在要大概80万嘛，
嗯，没错。
那以20万用这个投资报酬率来算的话，其实如果用5-6%来算，其实到今天来讲哈，其实也应该是80万，应该80万，所以并没有大涨，也没有大跌，它是一个稳定的成长。
以长期的数字来看，市场它是一个稳定的波动的，它也没有让太多人意外的时候。
对，没错。
如果以房市呢，市场的行情。
市场的行情，
对未来的发展，
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还是相当有潜力，因为整体美国的经济
还是不会泡沫
强，还是非常强。对，那我们又要把一些工作的机会拿回到美国，所以整体的经济会支撑的方式，对。
最后问一个问题，你讲到工作，其实蛮多人可能都在看到房地产市场这么欣欣向荣，都投入想要投入这个市场。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在这个行业20几年哈，然后我公司现在有50几个中介哈，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房仲业其实是一个淘汰率非常高的行业。我依稀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泡沫化，几乎整个加州，他们公布的数据来讲的话，几乎至少有1/3的经济被淘汰掉了，只好转换跑道。对，那现在当然是大家看到房市好像很
火，也想转换跑道，
也想转换跑道，对，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因为竞争真的是非常大。我们房地产经济就是门槛低，可是它的竞争是相对来的非常高。对，我们现在好比说我们去 offer 一个房子，10-20个 offer， 你想过了今天晚上有10-20个人没有工作，为什么？因为就是
一个人可以拿到，
一个人可以拿到，所以非常竞争。那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要认真的行业才能够生存下来的。
是，
对。那我对我公司的新进的经纪也是这样子跟他们讲。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跟对一个能够帮助你的 broker。
OK。
对，每个人的 background 都不一样。有些人他是做 engineer 出身的，有些人他是有 financial background。对，有些人适合做 buyer， 有些人是做 seller，甚至有些人是适合
做 finance
的，做 mortgage 的。对，那。通常我们会跟想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年轻人
哈，
是新进来的，先聊聊看，
okay.
对你的方向是什么，然后针对他的一些想法、
特性，
然后对一些特性，然后我们来栽培他。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门槛低是错误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房屋的经纪人，其实他真的是一个专业跟服务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的认知，才能做到最好的。OK， 今天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中间分享了这么多跟房子有关的事，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也对自己口袋里这个不值钱的钱要赶快想想能够做什么样的投资了。OK， 谢谢，
谢谢，
谢谢。
Thank you.